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欢迎你们。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
Yes， 又要爱他人如己。
Hello， 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吴飞。
今天我们又一起来聊这个命题作文了。虽然说是命题作文，但是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哎，我发现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提醒。有些时候忙于各种事工、各种事务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常常忘记大前提，就是这个大诫命，我们要爱神爱人。提到爱神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好好来用一整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大的亏欠，我就觉得哇，我根本就没有做到，就是根本就跟这四个形容词相去甚远，内心自己检视自己是有非常多的阻碍，或者是对我来说很困难的有些时候。对，所以我今天也很想问一下吴飞，你自己当看到这四个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因为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觉得这段中文好理解吗？我自己是觉得蛮困难的。
看英文其实是很直白的啦。
对，用英文就可以很好理解，就是用你整个心、整个灵、整个心智，然后尽全力的来爱他，我觉得好像就比较浅白一点。对，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每一个点的体会都有不同的阶段吧。然后这句话单听的时候觉得很抽象，根本没有可以实践的实际方法。我觉得常常我也曾经在那个时期就是问说，所以呢你讲完了这些尽心尽力尽心力，然后呢我要怎么做，就是尤其对不对，我们华人最在意怎么做出来。所以确实在这一节经文到这个我们的实践当中有一个不小的中间的这个 gap， 中间的这个断裂是我们要想办法跨过去的。
嗯，是，对我来说还不只是说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爱这个事情本身我就很陌生嘛。其实我们上一集也提到了，更不说现在要按我去爱一个就是根本见不到，我没有感觉到他的一个神。所以说这个爱神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迷思加迷思，抽象加抽象。对曾经的我来说，我们有做过一个系列是跟神谈恋爱，我慢慢是在一个这几年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学会去发现神爱的这个实质，就是我好像可以越来越多的去信任他，愿意选择相信信任他是爱我的，他的爱是存在的，去发现他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更多的去把这个爱也回馈给他。我觉得一开始的抽象是因为我们好像根本跟这个神的距离很远，所以说我们必须拉回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人的关系来做类比，就有点像谈恋爱的感觉，有点像热恋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你爱的这个人，然后你出去逛个街，你看到一个很可爱的蛋糕，你也想哎呀，我一定要买回去给他尝，就那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对吧？就是你好像恨不得把全部的东西都给他，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所有你的关注都给到他。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我来说突破这个盲点，一个就是说我得先知道神是这个真实的一个神，而且他也是在用他是爱本身，随时去看向他的时候我就能找到那份爱，然后他的爱是那么的信实和真实和广阔的，然后我愿意先相信这个，然后我就去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他的时候，这个爱才可以脚踏实地。
是是，对啊，我刚才就停在这个经文跟实践的这个中间的广大的鸿沟嘛。那我觉得你就提到一个很好的，其实也是我要说的，你已经帮我说了，就是谈恋爱那种 你知道爱神爱人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你有时候把这个爱，当然不是对等，但是你简单把这个爱词面替换一下，替换成想到神想到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就像葡萄说的，你无时无刻你去逛街，就是琳琅满目的衣服然后充斥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竟然不会是我要买什么衣服给我自己，是说诶我要买什么衣服给我另一半。那个其实就是一种你真的很爱他很在意他。那当然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就是说当我们是不是在不只是人生很多大事哦，要换工作要娶另一半的时候想到上帝，更多是在很多很小的事上，当你今天走出去坐在公车上然后等着公车，很多人排得很长的队，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上帝，还是你满脑子想着就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然后为什么公司还不来，就是这些当你用你的思绪用你的精力都在想很多生活中的琐事的时候，到底上帝有没有存在在这些事情的空隙缝隙当中，我觉得就跟你可以作为第一步体察你是不是足够爱上帝的一个指标。
嗯，扪心自问我好像并没有这样，所以我刚才在说我每次看到这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无地自容的感觉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为了让我们有羞愧感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我们常常去反省说我跟神的关系到哪个地方。那无非呢，你是经常常常在时间的间隙会去想着这位神去爱他的吗？
我觉得我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也不是说具备这项技能吧，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技能无关，就是他必须要是你从就像你爱你的另一半也不会是一直强迫自己每天说我要爱他我要爱他，就那种想到他是从心底最深处油然而生的，就是你逛个街你就是会想说啊，他穿这件衣服应该很好看，我要买回去，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上帝也是这种，我透过这么多长久以时间来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你想想看这整个世界，我们每天张开眼睛下床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那可不可以在这每一件造物当中看到那个上帝，就是说今天即便我们看到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好爱他好爱他。我非常喜欢一位诗人但丁，这个大家应该没有真的读过他的作品，也在历史课本读过他吧，
神曲是
对对对，但丁写神曲的这位作者，我非常喜欢他在神曲里面描述到说他怎么样爱一个人以至于他能够爱上帝，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分享，我真的是刚好想到的。
哇，
但丁说他爱一个人，他要爱他的这个爱人爱到他可以从凝视他的眼睛中爱到最深处，在他的眼睛中看到那一位造他的上帝，这就是爱人爱神的最高境界吧。我觉得你可以 理解这种吗？今天我觉得你就要尝试一下看着你老公的眼睛，然后直至看到他的灵魂最深处，然后看到造他的那位上帝在里面，然后你说哇我好爱我老公，同时你也好爱上帝。
我本来觉得跟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现在你真的是帮我又把这个拉大了一点。好的，但是我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觉得这条路径是通的，我也常常在想说我一定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可以看见这背后的这一位造物主，这个神，这算是一种操练吧。你刚才说这不是一种技能，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操练来实现的。有些人说爱很抽象，但是其实爱就是一个一个的行动，一个一个要主动去做的事情。当你一开始还可能还不知道，你心里还没有油然而生，你刚才说的那种油然而生很自然而然的感觉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愿意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去操练，你跟这件事情你跟这个神的关系，它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其实是也是被你的行为很多的时候决定的。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刻意的去先花一些时间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出去走个 trail， 然后看到鸟看到花看到树的时候，我刻意的给自己强加一个说诶这个是神造的，或者是我发出赞美发出一声感叹啊，哈利路亚，我觉得就即便是那个时候我还对神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刻，对他的爱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常常这样的行为之后，有可能就是我们跟神的羁绊会越来越深，就是我们爱他的心会越来越被激发出来。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想法是很容易 就把行为摆在前面，然后心摆在后面，就变成律法主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是不是就是要做一二三四五，这样就可以爱神了。但其实我知道这个想法是很危险。我刚才做的这个提醒呢，是说的我们的那种在小事上面的一个操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我完全跟神没有感知了，没有感觉了，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小事上面，我们有一个眼光的调整很重要，也是影响我们跟他的关系的。
对，葡萄用操练，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用，就是说具有保持这样子的意识，就是 awareness， 一直意识到这件事是重要的。然后透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必须要透过我们每天的亲近神。那当然亲近神的方式有很多，有些人真的非常喜欢研读圣经，那他可以透过研读圣经，他可以透过每天早上跟上帝的交谈、灵修、祷告来更亲近上帝。那透过这些跟上帝一步一步建立的关系，就会慢慢形塑我们。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像你看我跟葡萄现在录制的当下，我们都戴着眼镜，其实那个眼镜就会变成一个透过上帝意识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最后就会让我们看出去，每一个都是透过这个透镜看出去的时候，就会领略到上帝的在当中，上帝的在场，上帝的深深的爱在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都需要有具备这样的意识，然后一直提醒自己每天早上起床要戴上这一副眼镜来看世界的。因为我们常常最常的就是像我刚刚说，如果你跟但丁一样可以透过你爱的人看上帝，这是最好的。但是常常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办法时时保持在那样的状态里，以至于我们都会很容易的就是看这个美好的造物，然后就爱上这个美好的造物，以至于最后忘记那个美好造物背后的创造者。就像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当以前比如说我爸出国的时候，他常常去出差啊什么，那出差的时候他都会买礼物回来。那你知道以前我们就很喜欢爸爸从国外买回来的礼物，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台湾买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然后要等爸爸他比如说从日本啊从哪里出差回来的时候带来那个礼物给你，然后我们都很期待拆礼物的那个刹那，以至于每一次去我爸从就是大老远的出差回来的时候，我最期待的都不是看到他，我最期待的都是看到他手中递给我的那个礼物，对吧？那我们就显然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就是我放错重点了，对吧？就是你不看到那个辛苦出差然后还惦记着要买礼物给你的那位爸爸，爱你的爸爸，你只看到那个礼物，哇，多么的就是炫，多么的酷，多么的同学都没有，只有我有，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常常对待身边的任何造物，包括甚至是自己的另一半都是这样，我们就觉得哇，另一半好棒，然后他就是深邃的双眸，然后等等等等的，当然我说的就比较是热恋中的对象，然后就以至于我们忘记那一位真的把他造出来，像那个我的爸爸从国外带礼物回来给我的那位爸爸做的事一样，那个爱才是重点，而我们就忽略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一个我们觉得好的东西上。
嗯，对，就此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幸福感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物上面的时候，就像你放在爸爸带回来的礼物上面的时候，这个东西你现在快乐，现在开心，幸福感简直爆棚，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很瞬间就没有了。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爸爸这个人身上，爸爸是永远陪着你，当然我们知道在地上也是会有过去的那一天了，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的眼光是看到这个造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位神他的爱的时候，这是永恒的，那这个幸福感是常常与我们在一起的，就是真的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一个永恒的幸福感。而且我觉得提到怎么察觉我们跟神到底有没有这种爱的互动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我是不是常常觉得满足了，我是不是常常觉得真的好喜乐呀，不管我在什么样环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想到他我就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受，充满了开心的感受啊，那就是所谓的喜乐吧，然后心里也是非常平安，也特别是有带有盼望的。我觉得其实还是用这个热恋中的人来比较的话也是一样，当然这个热恋的爱跟我们说的跟神的爱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是很 很具体的，就是你想到他就嘴角就上扬，就经常就是我不知道男生会不会在热恋的时候也是想到自己的女朋友会莫名其妙就一个人咯咯笑，就是我自己真的是有过那种体会，你就发现你这个人都不在你的面前，你也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在上课或者是在一个很严肃的会议当中，但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生出那种满意的幸福感。
是，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透过这种跟上帝的相交，然后上帝的爱的关系里面真的可以更多，我自己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大诫命当中爱神爱人是不可密不可分的，就是你更多爱神的时候都要促进你更多的去爱人，那更多的爱人相反的他又会帮助你更多的爱上帝吧。所以我觉得圣经中其实你随便找就可以找到一堆经文在讲这件事情，甚至是他要你来，这位上帝要你来敬拜他之前要先跟所有的弟兄有这样子在爱的关系里面和好的关系，你再来敬拜他，不然你就不要来。他说你就记得一定要先把你要带给我的礼物先放着，去跟那个弟兄和好再来敬拜他。我觉得这个很多就说好，所以你就有点不知道到底是前提是谁了，因为当你要拿着礼物兴冲冲要去爱上帝的时候，他说没有，你先去爱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需要在这个循环当中继续的一直一直一直的彼此促进吧，不然你当你在一个地方断裂的时候，其实你另外一方就也会跟着熄灭跟着断裂。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圣经里面也说是听我话的守我的命令的就是爱我的嘛，那有些时候我们想说那好啊，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去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我先去跟弟兄和好，但是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又说这个不一定你就是爱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那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就是怎么样子才是真的是爱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抓到了那个爱的本质，神是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样子来爱我们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就会突破这个迷思。很多人说我们要听神的话，那就像这个十诫嘛，就是神颁布的十个诫命里面有十个诫，那最后耶稣回答这些人说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才说了这个爱神爱人的诫命。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遵守很多很多神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人的心，就像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的，就是我们不然就是变成了明的锣响的拔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偏离，就是我们即便是在听神的话去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依然是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哪里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去辨别一下我们真的是不是因为出于爱神的心去做这件事情的。
是，对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议题命题如此之重要，就是不是只是就说我们理性上知道啊，耶稣给了这个大诫命所以我们要遵守很重要，不只是如此，而是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大诫命的原因在于爱神爱人就是生之为人的定义，你懂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做的研究就是做特别是针对这个神学人论，神学人论就是在讨论说在这个神学的框架下什么是人，就像我们问什么是三角形，三角形一定有它的定义嘛，比如说三边，你知道以前我们最讨厌的数学都会告诉我们三边内角和加起来要等于180度，要大于180度，然后两边要比就一边长等等等等，就是三角形会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让我们最后知道说哦好，这个形状符合这以下的定义，所以它是三角形。那人呢？我觉得就这个议题在千古以来都有很多的讨论，包括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个德国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康德先生曾经就告诉我们说，人就是有理性的动物，所以就是从这个启蒙主义开始，我们人都超在意理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然后很多的情绪什么都是非理性的，然后我们要泯灭掉那些非理性的时刻，然后到了后现代又有另外一番的论述等等，反正就一直讨论来讨论去。但是比如说以理性这个来说好了，我们就会不禁纳闷说，那很多比如说他一生来就有智力上面的障碍，或者是 植物人等等后天造成的这种，那好像他就丧失了所谓的理性。这些案例我们应该怎么，那难道他们就不是人了吗？对吧？他这好像又很反了我们的直觉。然后甚至是婴儿小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啊，像我最近这个表姐的小 baby， 就你跟他说100句话他也听不太懂，然后也不会理你，他要哭的时候还是大哭，对吧？谁管你在跟他讲什么道理。所以好像这些案例都没有办法符合，所以我们就你知道神学家们哲学家们就一直找。那最近近期整个神学界有一个很大的转向，就是他们都不再用理性来定义他是不是一个人，而是用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两个层面，这个两个层面呢，其实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墨子，还有西方很多哲学家都有讲两个关系层面。第一个就是纵向的神跟人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横向的人跟人乃至人跟万物的关系。我觉得这两个关系如果都符合了，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个作为人的定义吧。所以特别在上帝跟人的关系跟人跟人的关系之中，我们怎么样维持这个不管是纵向或横向的关系，其实都是透过爱。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爱，他自己三一上帝就是透过爱在维系他们这三个位格之间的，以至于他也用这样他们三个位格之间倾倒出来，你知道很像油这样满出来的爱流到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墨子或者西方的神学家们都会强调上帝是先爱，先把爱满出来流到我们身上，以至于神跟人中间有这样的关系存在。而我们收到了这样的爱流出来，我们就也应该继续把它流下去，流到横向的不管是对他人或者是对万物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回到我们实践的层面，其实就很简单。墨子就告诉我们说爱人是怎么样，是除了要把别人爱得跟我们自己一样多，我觉得这个议题我们下次也可以特别挖开了讲。那最好做到这个的方法除了这个就是交相利，就是爱人利人，就是我做所有事都为了让别人得益处，我做所有事都为了让我身边不管是可爱或不可爱的所有的邻舍得到益处。我觉得这个就是墨子他一个很好的实践方式。所以这个实践就其实很广，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 ABCD。 当然大家说的很多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像是他难过的时候去倾听他，这个就是为了他利益着想，或者是在他肚子饿的时候煮一顿大餐招待他来家里吃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墨子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广的路，可以让我们在爱神跟爱人之间都不断的想到神跟想到人。
在你说的时候有一个感触，我发现怎么定义人呢？我们按神的形象造的，那神是爱本身。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完全放空自己，就是成为一个管道的话，就是让神真的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话，其实爱人爱神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有些朋友或者是我们之前也是有这样子一个阻碍或者是跨不过的坎，是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受了很多的一些伤害，或者我们眼见的这个世界看不到爱了，我们不知道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饿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吃饭，然后我不开心的时候没有人听我讲话，渐渐的我们好像这个通道就堵塞了，就是我们好像就活不出来了。这个有些时候我也经常跟我的福音朋友，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他觉得哪有可能有这种爱啊。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要突破的点就是他得相信有这样一份爱，就是得相信神是这样子一个爱的本身，他得看见爱是什么，然后我才能够被这个爱充满了，我才能够给出去嘛。好像爱神这件事情听着挺难的，但是只要我们去发现说哇，爱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自然而然的有变化，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好像可以给予了。而且这个是定义人，就是人他一旦凡被爱触摸到，我觉得他得了多少他可能就能给多少。当然如果我们是完完全全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别人的就会越来越多，就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是，对啊，我觉得我就 我们讲了很多理论，我觉得我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好了。这个故事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在不孤单分享过，但反正不孤单的听众大家应该也来来去去，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听过的大家就当这个复习好了。就这个故事真的就是讲了葡萄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从小就没有经历到足够的爱，但他根本流不出来，他也不会，就是这个管子好像就堵塞住了一样。对啊，我觉得我以前就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我就很多，就以至于我活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当我们没有感受到这样足够的爱，然后被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们所有的做的行为不可能做到墨子说的利人，去让使别人得益处，我们利己都来不及了，我还利人呢，我就想办法让我自己先吃饱了得，对吧？就是一个很饿的人，他就很难再把多的面包给，就再把面包给出去，他自己要先多吃两个面包都不够了，对吧？那他还，所以但是当我们是吃饱的状态，给面包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从上帝那边先领受这个所谓的爱的面包吧。那我自己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我前面的故事有点冗长，我就省略不说，但是就好，就在我领受到这个源源不绝爱的面包之后，我觉得上帝真的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爱他，什么是被他爱，然后什么是把这样的爱传出去。就我那时候特别在经历了一场失恋之后，然后从马尼拉回到台湾，我就在台湾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那在那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因为政府部门的所有厕所啊，然后办公室啊的这个清洁都是有请固定的人来打扫，那特别政府部门需要请足够的身心障碍的人士来做这些打扫工作，提供他们就业的机会。那时候我在那工作的时候，就特别记得我跟同事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在那边打扫的清洁人员。那他呢，就是我不确定他实际的生理障碍是什么，但是就是基本上他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就是你要很吃力很吃力才能大概猜到他在说什么，然后但是他好像又很喜欢跟人互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在关系中的那种，他即便他说话说的不清楚，但是他还是极力想跟人互动，然后每一次我们去上厕所，他都好像想跟我们说些什么，但是我们都听不懂，然后甚至我的同事就会觉得他很烦，就会觉得说啊，你好了没，不要跟我讲话，你讲什么我也听不懂这样。那于是呢，有一次的吃饱饭，我那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在那个办公大楼里面的楼下吃饭，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穷最穷的时刻，就是真的从国外回来，然后当兵你知道也领不了多少薪水，所以就非常拮据，然后但是我每天都最爱在我吃饱饭，也不是每天，因为每天买太奢侈了，但是就是在一整周，然后某一个特别枯干的时刻，我就需要去买一个我当时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叫做健达缤纷乐，然后这也不是打广告，
非广告，非广告。
我就非常喜欢吃这个巧克力，它带给我一种你知道身心灵的满足吧。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巧克力，结果就在那一天，我买完这个巧克力，我就想说，我一早就去买了，然后买了我就把它放在抽屉，想说啊，因为它一打开。就是会有两条，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一条早上吃，一条中午我吃完饭的时候再来吃，所以我就先很早上就很开心的吃完早餐后就把那一条吃掉了，然后就看着我抽屉中的另外一条，想说好，等一下我就吃完中餐我就可以上来吃了。于是我吃完中餐上来，我就悻悻然的就跑上来，然后结果跑去厕所上厕所，好，就这么巧，就又遇到了这位清洁员工，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一串话，我也听不太懂，我就说哦，就点点头敷衍他，然后上完厕所，就这时候就很强烈的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条巧克力拿去给这个人吃，然后我就说。不要，你知道我马上就跟这个声音说不要。我说
这是喜闻乐见的故事。
对，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可以就是把这条巧克力给他？我一整天的盼头，你知道都在这条巧克力上支撑我做完一整天的工作，一整天繁琐的事情，然后难应付的人事物吧。我一定要自己吃掉这条巧克力，所以我就把这个声音关掉，然后走回我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一坐下的瞬间，那个声音又再一次说：“把这条巧克力拿去给他。” 我就真的受不了，我就说上帝不要这样吧，我真的已经够可怜了，我就是在这边人生经历最拮据的时候，然后我也不想跟家里要钱，然后我好不容易对不对用一点点钱买了这个巧克力，然后那个巧克力在台湾也不算便宜了，所以我就说我就不能让我好好的吃完它吗？
不能，
我之后再买给他吗？那个声音还是依然温柔而坚定的说，把这一条巧克力拿去给他。
嗯，
然后我最后就真的被打败，我说好吧好吧，我去吧，我就冲着这一次我就去了，然后我就赶快，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在这一秒钟就赶快把巧克力拿给他，下一秒钟我就赶快把它塞进肚子里了，所以我就真的硬着头皮把这条巧克力拿去给他。然后我特别特别记得我拿巧克力给他的那个瞬间，他的那个笑脸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我给他的时候他就用尽他的全力然后挤出四个字，就是说谢谢学长，当然是也是听不太懂的，但是就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用尽全力挤出这四个字，然后我一听到这四个字，我就因为是在厕所拿给他的，所以就马上冲进一个就是可以把门关起来的那个厕所间里面，然后在里面真的就是狂落泪，然后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说上帝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就是可以让我有能力去爱别人，然后我就一直一直哭在里面狂落泪，然后真的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说，就像墨子说的，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把自己深深的包在爱里面，然后那样的爱是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不愿意做的，因为我知道我上一秒我还在为区区一条小小的巧克力跟上帝在那边争论说我不要给他，那是因为上帝不断的 push 我，然后让我把巧克力给到他手上，那样的爱是何等的，你知道把我自己都感动的不行，然后我在里面狂哭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敲门说问我还好吗我就擦干硬着头皮出去，然后过了隔几天，就是他可能刚好休假，然后他又上班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整包糖果给我。当然那个糖果就不是特别好的糖果，都是一些在台湾就是说在地下工厂生产的糖果，但是那个糖果就好甜好甜，就是你收到你就觉得哇，他尽了他的全力，然后想要把这个从我这边接受到的爱回馈给我，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当然还有另外一则故事跟这个相关，我觉得我们就下一集再分享，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透过这些爱我都真的都经历到说，我曾经就是那个自己吃不饱巧克力一定会自己往肚里吞的那种人，但是直到我真的经历到上帝是怎么爱我的，我才把这样的事情做在其他人身上。
嗯，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就是体现了我们爱神爱人，因为你愿意听神跟你的这个声音，虽然你开始很不情愿关掉杀掉他的声音，但是之后你还是愿意顺服了他，是因为你爱神，因为你知道神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他曾经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也愿意现在可以听他的话去坐在人的身上。那一开始是因着爱神你去做了，可能即便那个时候你对清洁工还不是那个有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但是你做了这个行为之后，这一刻奇迹就发生了，爱的奇迹就产生了，就是你跟他之间就有了这个爱的关系，神的爱透过你的管道和巧克力就去到他的身上，你们俩的互动就完全的建立在这个爱的基础之上。这个事情真的太美了，我每次都会想说，哎，是不是人的爱就真的是会有限的？但其实我想，如果我们真的都是神爱的管道的话，其实就是通过一来一去这样子人的这种互动，这个爱是会无限倍的数量级的增长的，因为神的爱是无穷无尽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美妙，就是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有很多的动植物人类也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无穷无尽可以一直一直繁衍下去的一个事情，爱本身也是这样子，爱本身就是最大最大的魔法吧，这个世界本不配有的感觉，就是这真的是有点超乎我们日常所有的眼睛所及的那种实实在在的都是看到的，嗯，负面的绝望的没有声息的，但是爱本身是虽然看不见，但是它又那么的真实，然后它是无限的，然后给人盼望的，给人带来亮光的，就这两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并行着，只是在于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回应，对啊。然后我现在有个感动，就是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嗯，现在也真的好渴望这份爱，你不是不想要给，你不是不想要爱神，你也不是不想要爱人，你也不是不想要像无非那样把那个自己都想要吃掉的巧克力给人，但是你真的就觉得好像 就是找不到路，找不到路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是想要邀请你，你先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觉得你就说，神啊，我愿意先来相信你就是这样子的爱。我虽然不知道，不理解，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愿意更多的来了解你，我想要更多的来感受这个爱，我先要先得到这个爱，然后我才能够去给。我觉得不要怕去求先得到这个爱。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已经感受过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才可以给出去。对，其实刚才无非讲了自己的例子，我讲一个，最后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是一个，也是钱对我来说，我是很计较的一个人。嗯，因为也是觉得挣钱很不容易，而且我出国读书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家里人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我就老是觉得一定赚的每一分钱要把它好好的计划，然后留下来。那现在对我来说，后来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一直都是我就飘过，我就觉得这句话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自己都不够，我怎么可能施？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太有难度。直到就真的是最近一两年吧，神也是不断的在各种场合对我的心说话，说你要把这个钱给出去。然后我就是慢慢慢慢从10块钱20块钱这样子一点一点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把所有我想要买的东西我不买了，我就把这个钱留下来，我就为了要给到别人。就是就这样子一个变化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最，我自己是受益的人，第一个人，不是收到钱的那个人。我自己心里的爱的那个容量，然后我自己感受到的那种爱的能力，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扎根。就是我觉得哇，简直是太真实了，这个东西不是说那么的抽象的，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做，一点点去感受，我觉得一定这条路是通的。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吧，真的今天我们不是在说大诫命这么好像听着特别的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因为老实人觉得诫命就是神命令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要知道所有的诫命后面都是因着神爱我们，他想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是越来越像他。所以说真的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感受这个爱，也给予这个爱。
对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故事都是一些非常，譬如说我的故事都是非常微小，非常微不足道的一条巧克力，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爱的表现，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真的感受到极大极大的爱。以及对吧，就说以那个清洁人员来说，他在面对我的同事对他都是冷眼对待，然后都是说啊，觉得他很烦，叫他赶快走开啦，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对他表示他感受到的那种爱，我觉得真的是超亮的。以及我才是真的受益比他更多的那个人，不，我看似好像失去了一条我心心念念一整天的巧克力，但是其实我得到的那个爱绝对是超过20条、30000条巧克力都无法满足我。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像葡萄说的，鼓励大家都先从那上帝那边支取爱，然后也真的从生命中一点点的，不，真的不是多伟大，说什么捐一个医院啊，然后还是什么，对吧，是从我们生命中最微小，然后最常常被我们忽略以及被世人所忽视看不起或者甚至蔑视的人群当中去展现自己的爱。
是。那就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好的，谢谢无非，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手心里的温暖，
孤单是加班后一个人饿着肚子坐地铁，回到家却无人为他留一盏灯，孤单是夜深时一个人反复刷着朋友圈，期待有新的回复，孤单是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挂号缴费打点滴。你知道谁也许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孤单吗？写下他的名字吧，今年就锁定你身边的一个人，去尽情地陪伴他，关心他，爱他吧。 也许有一天他会知道，原来神早已爱了他。不孤单地球特别企划2023就是要陪伴，因为有你，所以我们不孤单。
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这一路有你陪伴，感动就永远说不完，终于懂了怎么办。这世界有你陪伴，还会有什么遗憾？你的喜怒哀乐